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对朝鲜将是悲惨的一天。那么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究竟有哪些选项呢？跟外界严重隔绝的朝鲜人民在拥护金正恩的同时，是不是明白战争迫在眉睫呢？有关情况我们有现身说法的观点。朝鲜的核危机升级，美韩同盟出现了裂痕，而川普如果因为朝鲜打出贸易制裁，台湾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朝鲜核威胁的最新的进展。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美国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对朝鲜将会是悲惨的一天。川普跟科威特的埃米尔·萨巴赫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回答记者提问说，但愿我们不需要对朝鲜动武。而记者询问，如果让朝鲜拥有核能力，但是让朝鲜处于被控制和被威慑的状态，川普是否可以接受？川普两次拒绝回答。他说，跟往届政府不同，我不将我的谈判筹码放在桌上。朝鲜最近的行为很差劲，必须停止。川普指出，过去25年里，美国政府看到的往往都是达成协议的第二天，朝鲜就再度投入了工作，继续发展核武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后，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担心无法威慑住朝鲜。这位官员告诉记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回应朝鲜挑衅做出误判的危险系数很大。他警告说，朝鲜最好不要低估美国保卫自己和盟友的意愿。那么在9月7号星期四下午大约2点半，在白宫东厅与科威特的埃米尔·萨巴赫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呢，两个人都谈到了两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跟恐怖主义等问题，而且呢都提到美国领导的波湾战争，把科威特从伊拉克手中解放出来。萨巴赫并且祈求阿拉保佑美国，让即将来袭的飓风不会对美国造成损害。有关的详细情况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今天下午在白宫的东厅与科威特的领导人，也就是他们的埃米尔叫做萨巴赫，他们两个举办了联合记者会。那么在会上呢，两国的元首是谈到两国的合作反恐以及对抗伊斯兰国等议题，并且呢也提到说，美国当年领导的波湾战争将这个科威特从这个伊拉克的手中解放出来。不过呢，在回答记者的关于朝鲜问题时呢，川普总统他却说呢，他不会排除对朝鲜动用军事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军事行动肯定会是一个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吗？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自然最好。我们必须看看所有的细节和所有的事实。45年来，我们的总统总是在谈呀谈呀，而谈判达成协议的日子，朝鲜又在继续新的核试验。所以，我当然不希望走那条军事路线。但那肯定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的，那川普总统接着也说呢，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在他任内呢，美国的军队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他并不希望呢，对朝鲜动用这些军事力量。不过，如果一旦动用的话呢，将会是朝鲜悲惨的一天。那么接着记者也询问是说，但是如果今天情况是朝鲜虽然拥有了核能力，但是呢却不动用这个能力，而且呢整个局势是维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子的话，川普总统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朝鲜拥有核能力？那川普总统则是说呢，他不会把他所有的谈判筹码放在谈判桌上，那所有的这个选项呢都还是可以来考虑的。那不过呢，他认为说朝鲜最近的行为很差，他要求他们必须停止。不过有趣就是说呢，川普总统这 这番话是与科威特的埃米尔在联合记者会上所说的。但是其实呢，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科威特他是有雇佣朝鲜的劳工的啊。根据美联社报道呢，科威特雇佣了有大约2500名的朝鲜劳工，并且还在八月初哦，他发出了6000张的工作签证给朝鲜人的劳工签证。那对这个我们也知道说，虽然这个科威特跟美国的关系是很好，是美国的紧要盟国呢，不过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是呢，就在这个联合国提出了对朝鲜的制裁案之后呢，科威特的外交部也随之表示了说，将会停止与朝鲜合作的项目，包括给他们朝鲜劳工签证，包括朝鲜的禁运，还有对这个朝鲜政府呢、朝鲜的公司向科威特的这个银行借钱等等，都将会考虑来停止。那么目前根据统计呢，这个世界上这个使用朝鲜劳工前4名的国家，分别就是俄罗斯、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科威特。所以看起来呢，这个联合国制裁案可能慢慢的我们会看到效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在9月3号进行第6次的核试验，2天之后呢，宣布自己是一个拥有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消息呢，引发美国国会强烈的担忧。美国国会在星期4就制裁朝鲜举行了听证会。有关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所做的介绍。
刚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朝鲜呢的问题呢，可以说是目前美国国会最关注的这个外交议题。我们刚刚所提到了，这个朝鲜在这个月初呢是进行了第6次的核试验，而在更早之前呢，朝鲜则是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飞弹，飞越了日本的上空，引发周边的邻国紧张，同时更引发这个美国政府的强烈担忧。那么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呢，今天上午是特地就朝鲜问题召开了听证会，那么主要呢谈论了有关于这个对于美国目前对朝鲜的制裁进行评估，同时也讨论了美国对于朝鲜还有的这个政策的选项。那么在场的这个议员还有出席作证的学者专家都表示，要解决朝鲜的问题呢，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呢，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么银行业委员会，也就是今天召开听证会的这个委员会，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拉珀呢，在这个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表示，他认为呢，中国到现在呢，必须要改变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在朝鲜问题上呢，做出真正的这个实质的作为，来向朝鲜施压，改变朝鲜目前的方向和政策。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现在是中国加入全世界行列的时候了，不要只是谴责金正恩的敌对行动，更要运用他们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力量，与世界其他国家联合一致，让金正恩停止其危险的核项目。
中国在朝鲜加速导弹试验上看国家利益的角度和我们不同，包括上周所进行的氢弹试验和能力不断增强的导弹试射等，但我们必须说服中国领导人，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的利益。我希望中国在今年10月中旬即将召开的每5年举行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能采取强硬态度面对这个问题，促使朝鲜无核化。That country's resolve to push the North Koreans to
denuclearize.是的，我们也知道目前呢，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了将会支持联合国所做出的新一波的这个制裁的措施。不过对此呢，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中国呢是能够真正的落实对于他们所支持的这个联合国所这个通过的一些制裁的措施。那么也知道不久之前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率领了一个国会的参访团到亚洲地区进行访问，其中访问了韩国还有台湾。那么其中参加这个访问团的这个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众议员呢，在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和我们谈到了说，他认为朝鲜问题呢，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也强调说，他希望呢，这个全世界各国呢，都能够对朝鲜真正来进行施压。我们继续来听听约赫众议员怎么说。
Obviously, it's a big security threat. 很明显的，朝鲜是很大的安全威胁。我们的目标是要强化与盟友的军事援助和协助，让他们知道我们坚定地站在一起。And let them know that we stand strong. It's not just China.
不只是中国，还有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必须要有效地执行制裁。如果他们投票支持了制裁，那就必须真正执行制裁。我也不认同普京所说的制裁没有效的说法。
The sanctions aren't going to work.
是的，我们也向议员询问了有关于军事选项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是表示，他们认为军事手段必须是最后一个选项，因为这个军事的这个行动所要付出的代价十分的巨大。这对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甚至是整个亚太地区，包括美国在内呢，都会付出相当长远并且惨痛的代价。因此，国会议员方面是希望这个军事选项并不是目前台面上唯一先考虑到的选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这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众议员怎么说。
谈到军事选项，令人感到害怕，也是错误的方向。但除了祈求、咆哮、大叫之外，什么都不做也是错误的方向。我们必须让中国知道，如果他们持续和朝鲜往来，那就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必须要切断所有与朝鲜的往来。同时，我们必须以更强的力度和朝鲜谈判。
And we have to negotiate with North Korea with that increased level of strength.
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听得出来，对于国会议员来说，要解决朝鲜的问题，中国呢可以说是最关键的角色。那么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主席克拉普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他认为呢，这个接下来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一个软硬兼施的一个策略，其中包括的一方面呢，要这个切断与中国和这个在中国与这个朝鲜有任何往来的这种实体的所有的进行制裁之外，除此之外呢，也必须在让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配合美国，与美国来进行合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星期四对美国国会议员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一些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在朝鲜试爆氢弹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以及首尔将更加密切合作，共同应付来自朝鲜的严重威胁。有关详细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做介绍。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议案，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焰。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二加二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经济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日益升级，朝鲜半岛到底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多年来处在这场危机阴影下的，不仅仅是7000多万的朝鲜半岛人民，还包括大片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这场危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跟外界严重隔离的朝鲜民众，在拥护他们的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同时，是不是也明白战争迫在眉睫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四就专访了朝鲜脱北者赵慧珍，传递了外面不知道另一面的朝鲜人民的有关信息。我们来听听赵慧珍，她说朝鲜人民希望结束困苦生活。
现在很多人都是心里很不安，然后很多北朝鲜人他们希望有一个战争让他们的生活结束。意思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很苦， 然后因为政府金正恩也好，或者是我们叫那个波伊部或者安政部，他们每次都邀请他们叫一些粮食作为军粮，然后叫一点衣服，然后手套啊、袜子呀、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很多平凡就是很多平常的人呢，把自己的被子都拆开，然后用那个做完袜子呀或者手套，然后捐给国家或者是军队。要不那样的话，他们就把他们送到一个就是达伦队，韩国人那个北朝鲜叫达伦队，就是一个像个监狱一样的地方，需要待在那6个月劳动，然后才能放出来。现在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都心里不安。然后我觉得对金正恩来说呢，因为他的爷爷金日成或者是他的爸爸金正日，他们对教育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把日本人打出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领导。可是金正恩他当了总统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过，只是一直杀人，就是对自己不尊重，把自己当成小孩子，或者是不按照他的意愿做事的话，就一直杀了他们。所以很多人都有恐惧。可现在呢，已经自己的孩子饿死，自己的家人老是蹲监狱，所以很多人对他不满。所以他为了把这些人的想法也好，把他们说服，给让他们说服的话，只能是做点什么事情。所以他一直想要狂妄的，想要做一个战争，然后想要赢回来。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
中国独立时评人、前清华大学教授吴强博士认为，平壤与平壤以外的民众确实有不同感受。国际如果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将对平壤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撼动他们对核计划的信心。吴强说：“
我也看到了昨天平壤举行的一个盛大庆祝。就我对平壤的观察，我相信平壤这些民众的一种庆祝的心情也是一种真实的表现，有表演的成分，有真实的表现。但是在平壤之外，民众对核事的消息未必清楚，而且就像刚才赵珍慧女士所表达，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朝鲜是一个很分裂的一种状态，平壤的居民是享受特权的，他们跟朝鲜的党中央跟金正恩的这种联系和平壤之外的地区的人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我对平壤的观察，以及比如说过去联合国对朝鲜的禁运，以及未来的禁运是否会对朝鲜普通人民众有生活上的影响，在我个人观察看起来，平壤的居民已经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市场化的一种交易，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他们大量的高级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依赖于跟中国的贸易而获得。那么中国的对朝贸易某种意义上讲在供养朝鲜的平壤的居民，也在供养朝鲜的核发展计划。如果说一旦有更严厉的制裁的话，首先会对平壤的市民的生活造成影响，然后会影响到他们对朝鲜的核计划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
美国之音记者、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则认为，金氏王朝控制人民的方式就是所有共产集权国家的两个手段，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海涛说：“
任何的共产集权国家，它控制人民无非是两个手段，第一个就是枪杆子，就是抓军队，朝鲜现在是先军政策；第二个就是笔杆子，就是抓人们的所谓的思想意识形态。那么只要控制了这两点，因为金家也是跟着毛泽东学这套学的这个很好了，不光是这个前苏联也是这样，任何的这个共产集权国家，包括越南啦，包括柬埔寨啦，包括古巴啦，它都是不外这两个法宝。第一个抓住军队，就是压住你老百姓，让你不敢反抗，稍有这个不满就给抓到监狱里，甚至这个处以极刑。这个赵珍慧女士她刚才提到了。还第二个就关于笔杆子，笔杆子就是控制你的思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朝鲜是没有短波收音机的，即便能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中波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电台都是严格给你控制好的，就是可什么都是国家控制电台。那么即便有电视台，也都是国家控制电视台。所以呢， 才出现了像刚才那个吴强博士好说明会你说平壤的这个居民和平壤以外的居民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对领导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日前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东北亚局势越发紧张，这应该是美韩两国精诚合作的时候。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却在这个时候把炮火对准了韩国，批评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且威胁要退出实施了五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美韩同盟的分歧究竟在哪儿？朝鲜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参加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美韩同盟研讨会。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思阳来介绍专家们，特别是韩国学者和官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思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是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是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然后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虽然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有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
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一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压力施压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统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星期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并且威胁要在近期再送美国一个大礼。美国跟韩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有分析就认为，就算是禁运能够实现，对朝鲜的军事决定也难以起到作用。而且呢，中国也不会配合美国削减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有关的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认为，朝鲜的石油来源一旦被切断，将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导致政权垮台。但是专家预计，即便中国削减乃至切断对朝鲜的原油出口，朝鲜军方和武器项目将是最不可能遭到直接重创的部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凯瑞·布朗9月5号发表文章说，朝鲜将 25% 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用途，军事部门的石油储备可以维持数月，这可以给朝鲜时间对韩国进行军事打击。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鹦鹉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本星期发表的一篇报告估计，因为朝鲜的快速战争策略和可能拥有的军用石油储备，石油来源大幅减少对朝鲜人民军的日常活动和战事能力的短时间影响微乎其微。美国国家亚洲研究院政治与安全事务副主任阿里森·沙乌温斯基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不顾一切地发展核武器和扩张军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阶段，朝鲜政权在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快速重大的发展，进一步限制朝鲜核发展的选项已经变得更少，而且在朝鲜政权的眼中，能让他们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核武器的理由也变得比以前更少。沙乌温斯基还说，朝鲜可能会绕开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进口石油的途径。他说，主要是通过俄罗斯，也有可能通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由于朝鲜贸易活动的不透明，外界很难得知朝鲜获得石油的准确数据。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是朝鲜的石油主要来源。市场估计，中国每年向朝鲜出口约50万吨原油。不过在几年前，中国已经停止公布向朝鲜输送原油的数据。鹦鹉螺研究所的报告估计，朝鲜在2017年需要85万吨的原油。报告说，切断朝鲜的石油供应最直接影响到的将是朝鲜人的生活。报告认为，过去的经验显示，即使在大规模的物资缺乏的情况下，朝鲜人大多数会服从命令，忍受困境，社会动荡不太可能会发生。美国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专家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在朝核问题上切断向朝鲜输油的可能性为零。他说，
很多退休的中国政府高官、退役军官反复告诉我的一件事是，虽然他们不喜欢朝鲜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和提高核能力这样的现状，他们最担心的是朝鲜政权垮台，因为一旦政权垮台，他们害怕几百万的难民会越过鸭绿江，金正恩会被推翻。谁也不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朝鲜的核化学品和生化武器会怎么处理。
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还指出，如果朝鲜垮台，美国和盟友韩国将迅速填补真空，大兵压境， 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另外，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有分析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需要在如此关键的政治时刻展现强人姿态，不可能服从美国发出的向朝鲜禁运石油的倡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9月3号，朝鲜宣布试爆氢弹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在一个推文中表示，正在考虑其他应对选项外，加上切断与任何同朝鲜做生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川普如果因为朝鲜打出了贸易制裁，台湾可能会受到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川普的推文后，国际社会的目光都聚焦在朝鲜的第一贸易往来大户中国。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如果川普真的实现他的威胁，那么作为朝鲜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台湾也可能受到川普这个宣誓的影响。根据世界出口网站的统计，2016年朝鲜的前五大贸易伙伴为中国、印度、菲律宾、台湾及法国。中国占朝鲜出口的90%，出口金额为26亿美元，其次是印度，不过它只占朝鲜贸易市场的3.1%，菲律宾则是1.8%，而台湾虽然只占朝鲜出口的0.4%，不过却以80万美元的差距超过法国，成为朝鲜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英文新闻这个星期报道说，尽管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已经对朝鲜核项目的问题实施7个不同的制裁，不过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的台湾仍然持续与朝鲜发展贸易关系。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的资料显示，朝鲜对台湾的出口以矿物、基础金属类和蔬果产品为主，而台湾对朝鲜的出口主要是化工类、纺织品、机械工具与电子设备等产品。台湾并非联合国的成员，不受联合国制裁朝鲜决议的约束，不过台湾政府经常配合并支持国际组织的规范，在朝鲜问题上也采取自我约束的措施。例如，在联合国对朝鲜施加制裁后，台湾国贸局会通知业者，如果要输出高精密工具到朝鲜，必须先取得输出许可，同时要求客户拒绝不会转作军事用途，以免误触法网。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宗泰与该校大学部经济系学生安迪达莫8月初在台湾守望网站针对台湾与朝鲜的关系发表文章，指出即便台湾官方采取措施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但台湾与朝鲜的贸易并未完全停止，这会引起一些担忧，是否朝鲜因此而有机会取得被国际社会禁止的产品。文章称，台湾与朝鲜的关系较少受到注意，一般都把焦点分开来，放在美中关系对台湾或朝鲜的影响，甚至也有分析认为，朝鲜的核试爆行为或许可以避免中国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施压。不过，台湾政府在与朝鲜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朝鲜强迫劳动、违反国际人权标准的问题，也不要成为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作为的突破口。在川普威胁要切断同北韩有经济往来国家的贸易后，中国政府已表明不接受的立场。观察人士也认为，以美中两国目前数千亿美元往来贸易量而言，川普的威胁实现的可能并不大。不过，如果台湾因朝鲜而失去美国的贸易，受到影响的将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市场。依据台湾经济部国贸局的统计，无论出口或进口，美国都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台湾对美国的出口 约为$335亿，占台湾整体对外出口的12%。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强化应对措施。另外呢，台湾原子能委员会还有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日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啊，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日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日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事态发展做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告诉80万在美国的年轻无证居民说，美国的国会有6个月时间制定法律允许他们留在美国，在这段期间他们不用担心被驱逐出境。川普星期四发推文说，对于那些担心自己身份的人，他们没有必要担心，他们随父母非法入境美国多年之后，美国当局不会采取行动把他们遣返回母国。这些移民当中很多人只知道美国是他们的家。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议员南希·佩洛西说，川普给他打电话，他要求川普安慰一下这些移民，让他们知道今后6个月里他们的身份不会发生变化，这段时间不是搜捕期，原来的项目被冻结，这些人没有危险。本周早些时候，川普废除了前总统奥巴马批准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 DACA 项目，这个项目允许这些被称为梦想生的年轻无证移民在美国上学、工作以及参军。不过呢，川普把该项目的结束期推迟了6个月，让国会有时间通过移民立法保护这些梦想生。如果国会在6个月内没有采取行动，事情会如何解决呢？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川普表示，如果议员们没有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儿童移民不被驱逐，他将重新考虑他关于废止奥巴马暂缓遣返项目的决定。星期三，有15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起诉川普行政当局阻止废除 DACA 项目。他们表示，川普的决定是违宪的，因为这个决定剥夺了那些受到这个决定影响的人所应享有的不会受到惩罚的法律正当程序的保护。纽约州的州司法部长斯德曼尔他表示，川普的计划残忍、短视、不人道。他批评川普总统表现出他对墨西哥人和拉美裔的偏见。奥巴马签署的 DACA 项目所保证的无证移民当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于天然灾害的报道。墨西哥南部发生了8.1级地震，让恰帕斯州房屋倒塌，至少三人丧生。地震还发生了小规模的海啸，海啸波高，高度是0.7米。有一位恰帕斯州的居民告诉美联社说，他们家的房子像口香糖一样晃来晃去。州长在电视采访中说，民宅、学校跟医院都受到了地震的破坏。首都墨西哥城还有危地马拉城都有震感。墨西哥城的居民因为担心大楼倒塌，很多人穿着睡衣就跑到了街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这次地震会对若干中美洲国家带来潜在的海啸威胁，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萨尔瓦多还有哥斯达黎加的太平洋海岸线。预警系统说，目前还在对夏威夷、关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屿面临的威胁进行评估。这一次地震的震中距离首都墨西哥城大约1000公里。在另外一方面，飓风艾玛肆虐加勒比海，造成人员伤亡还有重大财产损失之后，又扑向佛罗里达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对佛罗里达南部和基斯地区发布了飓风警告。气象报告说，5级飓风艾玛风力可能会出现一些浮动，但是预计今后几天内会依然保持在4级到5级的水平。星期四，随着艾玛的逼近，50多万人被要求立即从佛罗里达州南部撤离。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说，目前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石油短缺，很多加油站汽油已经告罄，警察将负责护送佛罗里达州境内的运油车。州长说，佛罗里达州7000人的国民警卫队星期五将全部出动，数千名电力公司的员工也随时待命。而艾玛飓风在加勒比地区造成的破坏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加斯顿·布朗说，艾玛飓风使巴布达岛几乎不能居住。似乎艾玛飓风给安提瓜跟巴布达造成痛苦还不够，这个群岛现在又受到3级飓风何塞的威胁，何塞可能在星期六在这个受到破坏的地区登陆。在资金短缺的波多黎各，可能需要长达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恢复电力。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将协调清理跟救灾的工作。目前在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有至少10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美国非政府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星期四，就是9月7号，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缅怀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研讨会。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介绍。
这场名为刘晓波和中国未来的纪念研讨会是为了缅怀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精神遗产。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兼主编肖强、零八宪章的共同编者、旅美学者李小荣等几位研究中国事务的重量级学者和刘晓波生前好友作为嘉宾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们与现场的100多名听众分享了刘晓波的成长经历、八九天安门事件和几度身陷囹圄对刘晓波的影响，并共同探讨了该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有关这次研讨会的更多详情，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为您带来的更详尽报道。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山东司法当局继去年12月对维权律师李金星停业1年行政处罚后，星期三再次亮剑，以祝胜武律师被指涉嫌发表危害国家安全言论为由，准备吊销祝胜武律师的执业证。祝胜武律师将可能成为中国因为网络言论而遭到吊销律师证的第一人。这个案子呢，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晚些时候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个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了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了。消息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律师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约两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信，到下午五点做完笔录，再没有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报120诊断后才给服了家人早已送来的药。至9月5日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东西吃，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了下午一点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尽管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不明不白的抓放，但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让家属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也没有办法。张庭元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嘛？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我在旷工啊，我得回去给老板请假呀，把你留在派出所24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传唤书啊，什么都不给。
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的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他不能电话里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的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跟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日因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无重大疾病史的吴泰勇7月11日身体明显出现恶化，舱友叫御医但没有进行及时诊治，到13日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也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的一个清算。张庭元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比较多的一些侵权案件，作为一个律师嘛，按国家的法律啊，按程序能够尽自己这种能力，但是这种事情呢往往又涉及到权利的他的违法一些糟糕的东西，他不愿意曝光，所以说你代理案子多了他肯定就会讨厌你了，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尽管重庆律协已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么来对待这个事儿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会没什么用。那今天他们有一个表态，打了电话说大概关注这个事儿，但他要主动一点好一些，自己找他们那肯定也没什么用的。我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软面条，但是我希望他能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在做主，或者说为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但是现在在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
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 再拿出嫖娼的招数。许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那不就等于是白被抓？如果公权力抓人放人都这么自由，谁又能幸免于难？还要法律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富豪郭文贵已经向美国政府寻求政治庇护。星期三，华盛顿的移民律师托马斯·拉格兰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富豪郭文贵在2017年9月6号上午向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局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有关报道。
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提出申请的主要理由是政治性的，即他有回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恐惧。他说，郭先生的申请基于他的政治言论，特别是他对中国腐败的揭露，他的举报，他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视频、推特上的推子，对中国腐败的揭露。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此时提出申请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考虑。他说，他雇佣保安保护他，他很担心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会伤害他，或将他送回国，对他进行惩罚，因为他揭露和举报腐败，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寻求美国政府的保护，以免受伤害。纽约的移民律师李金进说，郭文贵回国有遭迫害的恐惧很容易建立起来，但是他还面临几个庇护案在法律理论上的障碍。李金进说，第一是妥当安置，即是否有第三国可以让他找到妥当的安置，比如郭文贵在英国居住过，有自己的房子。第二是非政治性的刑事定罪，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求对他定罪，并威胁要将他再度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第三，美国政府不会授予任何因政治观点或宗教信仰理由参与迫害他人的人以庇护。李金进说，郭文贵曾经为中国国安部工作过。对此，拉格兰德律师表示，他不清楚郭文贵有哪些其他国家的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郭文贵曾经说，他拥有11个国家的护照。不过，拉格兰德律师说，虽然妥当安置问题会在郭文贵申请庇护过程中提出，但是他说，我们相信郭文贵的案子里并不存在妥当安置问题，对他而言，美国是唯一安全的国家。拉格兰德律师指出，中国政府对郭文贵的任何指控，包括红通，都不能成为美国拒绝授予他庇护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们要解释并揭示中国政府的所有这些行动，包括红通、各种指控和任何可能出现的定罪，都是有政治动机的。唯有有证据的刑事犯罪才会限制获得庇护，而如果是有政治动机的，就不能成为拒绝庇护的理由。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现在的美国身份是访问者签证，叫 B1B2 签证，他是以此签证入境的，他保持着这一身份。另外，提出申请庇护6个月以后，如果他愿意，可以申请工作许可。拉格兰德律师说，郭文贵选择今天申请庇护跟他签证期限没有关系。决定今天申请庇护不是基于签证期限，而是基于他对安全的考虑。当问到郭文贵是否是中国公民时，拉格兰德律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来自中国。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夏天，中国的市场上已经看到美国的牛肉了，而这些肉产品是如何在美国生产的？我们下面就跟着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还有陈欣到内布拉斯加州，看看美国农场的牛如何才能被端上中国的餐桌。
结束了在饲养场一天的工作，泰瑞贝勒尔走进红红酒吧，
这是有3000人口的内布拉斯加小城。
好了，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奥马哈市的牛肉加工厂作为这项协议的首发者，引起了社会上的很大关注，也同时调动起来内布拉斯加的牛肉生产商的积极性。然而，这批于六月底运到中国的美国牛肉只是在规模上非常小的一项交易。我们对此采访到了美中业内的协调人徐文亮先生。徐文亮先生协助协调包括内布拉斯加州长在内的多个访华团体，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但是他的第一批应该是卖给中粮呀，或者这种大的国企，然后进入那个跨境电子商务销售吧。
就是他们的网络平台。
对，
量不大，很少，一点点。
大概有多少能放？
一两个集装箱吧，40英尺集装箱，也就40吨，40-50吨吧，可能是这样。据我了解的，
对于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农业部部长格雷格·伊巴赫对此非常看好。
I think for and the packing industry approaching the market very cautiously right now. Once we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s involved in some of those testing ranges, I think you'll.
我认为农场主和牛肉加工产业现在还对市场抱以谨慎的态度，一旦我们对相关的情况和试验的范围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市场的兴奋度和出口的积极性就会更加。同时，我想提一下，自从中美牛肉进出口贸易协议出台，就有很多美国国内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和农民联系我们，而更多的是与我们过去14年合作过进出口玉米、大豆、中央喷水轴的中国朋友们，现在想与我们在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的项目上寻找参与的机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期待与美国方面一样，甚至更多。
Of U.S. beef into China, so I think there's as much excitement in China or more as there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然而，徐文亮先生表示，美国牛肉在中国的品牌推广和奠定，并没有很多美国公司想的那么简单。他们也许并不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
双方可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就是文化不一样吧。
那具体到商业文化，您能举几个例子吗？就是怎么样的不太了解？
我觉得作为美方的这个供应商来说呢，中国政府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以后，他每天可能800个电话或者1000个 email， 他都不知道我去找谁，我跟谁去做。但中国的就是说，你给我价格，我分析市场能不能美国牛肉有市场和其他国别的竞争吧。所以说呢，两个现在就是说，我没选上你，我就不可能给你价钱，那边是你不给我价钱，我没办法衡量市场。所以说呢，现在我估计这个沟通起来，这个还是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徐文亮先生表示，他还在努力地与奥马哈牛肉加工厂进行交流，希望能尽早确定包括出口价格、推广计划等细节，早日将大批的美国牛肉引入中国市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星期四，有2名土耳其裔美国男子在华盛顿一家法院出庭受审。他们受到的指控是今年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大使馆外面殴打抗议者，两个人都对指控做出了无罪申辩。这2名被告分别来自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他们被控故意伤害和做出伤害的威胁。星期四的法庭文件显示，2名被告都提出无罪申辩，要求接受陪审团的审判。这个事件一共有18人被起诉，当中很多是土耳其大使的保安人员，他们涉嫌在今年5月16号在大使官邸外面袭击抗议者，受到起诉。18名被告都被控图谋暴力犯罪，这是一种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的监禁。其中一些人还被控使用致命武器殴打他人。华盛顿特区的警察逮捕了4名有美国住址的嫌疑人，其中包括星期四出庭的2人，另外还有14名土耳其保安人员还没有被抓捕归案。第3名在押被告来自纽约，他将在9月22号出庭。各位听众， 以上为您所介绍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为您提供最新的报道还有深入的分析。我们接下来还要进行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